启示号和阿拉斯加号两艘飞船组成编队，从海王星城市群落出发，对不明发射体进行探测。这两艘飞船都带有引力波接收系统，可以构成一个定位网络，在近距离上对发射体进行精确定位。广播纪元以来，人类又建造了多艘能够发射和接收引力波的飞船，但在设计理念上有很大差别，主要是把引力波天线与飞船分开，成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天线可以与不同的飞船组合，天线在衰变失效后可以更换。启示号和阿拉斯加号只是两艘中型飞船，但体积与大型飞船相当，主要部分就是巨大的引力波天线。这两艘飞船很像公元世纪的氦气飞艇，看上去很庞大，但有效载荷部分只是挂在气囊下的那一小块。探测编队起航十天后，瓦西里和白艾斯在引力波天线上穿着轻便宇宙服和磁力鞋散步，他们都喜欢这样。比起飞船内部，这里视野开阔，宽阔的天线表面又给人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他们是第一探测分队的主要负责人，瓦西里是总指挥，白艾斯领导技术方面的工作。阿里克塞·瓦西里就是广播纪元那位太阳系预警系统的预警观测员，曾经与维纳尔一起发现了三体光速飞船的航迹，并引发了第一次误报警事件。事件之后，瓦西里中尉成为替罪羊之一，遭到开除军籍的处分，但他很不服气，认为历史一定会还自己以公正，就进入了冬眠。果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光速飞船航迹这一发现越来越显示出其重大的意义，而第一次误报警事件的惨重损失也渐渐被淡忘。瓦西里在掩体纪元九年苏醒后恢复军职，现在已经成为联邦太空军中将，不过他也年近八十了。他看看身边的白艾斯，心中感觉生活很不公平，此人比自己早出生八十多年，是危机纪元的人，同样是冬眠，现在才四十多岁。白艾斯原名白艾斯，苏醒后为了使自己显得不那么落后于时代，改成了现代常用的中英文混合名。他曾经是丁仪的博士生，在危机纪元末冬眠，22年前才苏醒。一般来说，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使人很难再跟上时代，但理论物理学自有其特殊性。如果说质子的封锁使公元世纪的物理学家到微射纪元仍不过时的话，那么环日加速器的建立则使物理学的基础理论领域处于重新洗牌的状态。早在公元世纪，超弦理论就被认为是十分超前的理论，是22世纪的物理学。环日加速器的建立使得超弦理论有可能直接由实验验证，结果是一场灾难，被推翻的部分远多于被证实的，包括三体世界曾经传送的东西也被证伪。但按照三体文明后来达到的技术高度，他们的基础理论不可能错成这样，只能说明他们在基础理论方面也对人类进行了欺骗。而白艾斯 在微积纪元末提出的理论模型是少有的被环日加速器部分证实的东西。当他苏醒时，物理学界已经重新站到同一起跑线上，他则脱颖而出，获得很高的声誉。又用了十多年时间，他重新回到了物理学的最前沿。似曾相识吧，瓦西里做了一个囊括一切的手势说。是啊，但人类的自信和傲慢已经荡然无存了，白艾斯说。瓦西里深有同感。看看航线的后方，海王星已经变成一个幽蓝色的小点儿，太阳也只是一个暗淡的小光团，在天线表面连影子都投不出来。当年那有2000艘恒星级战舰组成的壮丽方阵在哪里？现在只有这形单影只的2艘飞船，全体人员不到100人。阿拉斯加号与启示号的距离近10万千米，完全看不到。阿拉斯加号并不仅仅是作为定位网络的另一端，上面还有一个探测分队，编制与启示号上的一样。按总参谋部的说法是后备队。看来上层对此行的险恶做了充分的估计。在太阳系这冷寂的边缘，脚下的天线仿佛是宇宙中唯一的孤岛。瓦西里想仰天长叹，但又觉得没有意思，就从宇宙服的衣袋中掏出一个小东西，让它旋转着悬浮在两人的之间。看，这是什么？那东西初看像某种动物的一块骨头，实际是一个金属零件，光滑的表面反射着寒冷的星光。瓦西里指着旋转的零件说，100多个小时前我们在航线附近探测到一小片金属漂浮物，派出一艘无人太空艇取回来几件，这就是其中一件。我查询过，这是危机纪元末恒星级战舰聚变发动机上的一个零件，冷却控制部分的。这是末日战役的遗物，白艾斯敬畏地问。应该是，这次找到的还有一只座椅上的金属扶手和一块舱壁碎块。这一带是近2个世纪前末日战役古战场的轨道范围，掩体工程开始以后经常发现古战舰的遗物，它们有的出现在掩体世界的博物馆中，有的则在黑市里流通。白艾斯握住那个零件，感到一股寒气透过宇宙服的手套直入骨髓。他松手后，零件继续在空中旋转，仿佛被赋予其上的灵魂所驱动。白艾斯把目光移开，遥望远方，只看到深不见底的空旷。那2000艘战舰和上100万人的遗骸已经在这片黑暗冷寂的太空中运行了近2个世纪。 那些牺牲者流的血早就由冰屑升华成气体消散了。我们这次探测的东西可能比水滴更险恶。是啊，当时对三体已经算是熟悉，可对发出这东西的世界，我们一无所知。白博士，你猜过我们将遇到什么样的东西吗？只有大质量的物体才能发射引力波，那东西质量和体积应该都很大吧，说不定本身就是一艘飞船。不过这种事儿，意外就是正常。探测编队继续航行了一个星期，将自己和引力波发射源的距离缩短至100万千米。在此之前，编队已经减速，现在速度已经降至零，并开始向太阳系方向加速。这样，当发射体追上编队时，两者将平行飞行。探测工作主要由启示号完成，阿拉斯加号退至10万千米之外观察。距离继续缩短，发射体距启示号仅10000千米左右。这时它发出的引力波信号已经十分清晰，可以进行精确的定位。但在那个位置上，雷达探测没有任何的回波，可见光观测也空空如也。接着距离缩短至1000千米，引力波发射源的位置仍然看不到任何东西。启示号上的人们陷入惶恐之中，启航前曾设想过各种情况，唯独没有想到与目标近在咫尺，视野中却一无所有。瓦西里请示预警中心，在40多分钟的延时后，收到中心指令继续缩短与目标的距离，直到近至150千米。这时可见光观测系统有所发现，在引力波发射位置有一个小白点儿。从飞船上用普通望远镜也能看到那个白点儿。于是启示号派出一艘无人太空艇前往探测。太空艇向目标飞去，距离迅速缩短，500千米、50千米、500米。最后太空艇在距目标5米处悬停。他发回的高清晰全息图像让两艘飞船上的人们看到了这个从外太空射向太阳系的东西，一张小纸条。只能这么形容它，它的正式名称是长方形膜状物，长 8.5 厘米，宽 5.2 厘米，比张信用卡略大一些，极薄，看不出任何厚度，表面呈纯白色，看上去就是一张纸条。 探测小组的成员都是最优秀的专业人员和指挥官，都有着冷静的思维，但直觉的力量还是压倒了一切。他们曾准备着遭遇巨大的入侵物，甚至有人猜测是一艘如同木卫二般大小的飞船。从它所发射的引力波强度看，这是完全可能的。看着这张来自外太空的纸条，他们都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把悬了许久的心放了下来。在理智上，他们并没有放松警惕，这东西也可能是武器，可能具有毁灭两艘飞船的力量。但要说它能够摧毁整个星系，那确实太难以置信了。在外观上，它是那么的纤细无害，像夜空中飘着的一根白羽毛。纸写的信早已消失，但人们从描写古代世界的电影中看到过那东西，所以纸条在他们眼中又多了一分浪漫。检测表明，纸条对任何频段的电磁波都不反射，它呈现的白色不是反射外界的光线，而是自身发出的淡淡的白光。没有检测到任何其他辐射。由于包括可见光在内的任何电磁波都能穿过纸条，纸条实际是透明的。在近距离拍摄的图像上，能够透过它看到背后的星星。但由于它自身发出的白光的干扰，太空背景又很暗，因此它从远处看呈现不透明的白色。至少从外表上看，纸条是无害的。也许，这真的是一封信。由于无人太空艇上没有合适的抓取工具，只好又派出一艘太空艇。艇上带有一只机械臂，试图用一个密封的小抓斗来抓取纸条。当机械臂把张开的抓斗伸向纸条时，两艘飞船上的人们的心又悬了起来。这一幕也似曾相识。但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当抓斗合拢，把纸条扣在其中，机械臂回缩时，纸条从密封的抓斗中露了出来，仍在原位不动。反复试了几次，结果都一样。启示号上的控制者控制机械臂去接触纸条，臂杆从纸条中穿过，两者都完好无损。机械臂没有感觉到任何阻力，纸条的位置也没有丝毫的移动。最后，控制者操纵太空艇缓缓地移向纸条，试图推动它。当艇身与纸条接触后，后者没入艇身内，随着太空艇的前移，又从艇尾出现，保持原状。在纸条穿过艇身的过程中，太空艇内部系统没有检测到任何异常。这时，人们知道纸条不是寻常之物，它像一个幻影，与现实世界中的任何物体都不发生作用。它也像一个小小的宇宙基准面，精确地保持原位不动， 任何接触都不可能改变它的位置或者运行轨道丝毫。白艾斯决定亲自去近距离观察，瓦西里坚持要同他一起去。第一探测分队的两个领导人同时前往，引起了争议，向预警中心请示需40多分钟才能得到回答。由于瓦西里的坚持，也考虑到后备队的存在，大家勉强同意了。两人乘坐太空艇向纸条驶去，看着启示号和庞大的引力波天线渐渐退远，白艾斯感觉自己正在离开唯一的依靠，心中变得空虚起来。当年你的导师也像我们这样吧，瓦西里说，他看上去倒是显得很平静。白艾斯默认了这话，此时他感觉自己在心灵上确实与两个世纪前的丁仪相通了，他们都在驶向一个巨大的未知，驶向同样未知的命运。不要担心，这次我们应该相信直觉了。瓦西里拍拍白艾斯的肩膀说，但他的安慰对后者没起什么作用。太空艇很快驶到了纸条旁边，两人检查了宇宙服后，打开太空艇的舱盖，暴露在太空之中，并微调太空艇的位置，使纸条悬浮在他们头顶的上方不到半米的地方。他们仔细地打量着那块方寸大小的洁白平面。透过这洁白，他们也看到了后面的星星，证实纸条是一块发光的透明体，只是自身的光线淹没了后面透出的星光，使透过他看到的星星有些模糊。他们又起身，从艇中升起一些，使纸条的平面与自己的视线平齐。正如传回的图像显示的那样，纸条没有厚度，从这个方向看它完全消失了。瓦西里向纸条伸出手去，立刻被白艾斯抓住了。你干什么？白艾斯厉声问道，他透出面罩的目光说出了剩下的话，想象我的导师吧。如果他真的是一封信，也许需要我们这些智慧生命的本体直接接触，才能释放出信息。瓦西里说着，用另一只手把白艾斯的手推开了。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